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曾经有段时间，我非常纠结一个问题：罪到底是怎么来的？如果按照人的思维逻辑，人类始祖亚当夏娃是被魔鬼引诱犯罪，那罪就是从魔鬼来的。可魔鬼也是神造的，这样推论下来，罪岂不就是神造的了？但有一天，我突然想明白，罪并不是什么受造物，它只能说是受造物的产物。就像我们知道的人工智能机器人，人造它的目的本来是好的，可一旦某一天它不再受人的控制制约，原本造福人类、为人谋福利的人工智能，就可能会成为人的敌人，产生对人的伤害甚至毁灭的严重后果。我们若是回到伊甸园的记载，仔细查看，就会发现人类始祖之所以会犯罪，直接的原因是魔鬼给出了罪的诱惑，间接原因是神赐给了人自由意志和选择权，而人在罪的诱惑下运用自由意志选择违背神的吩咐，于是犯了罪。我们再进一步从圣经中还可发现，魔鬼撒旦原来是神所造的最完美的天使，而人类始祖也是神所造的看为甚好的被造物，他们都是被神赋予了自由意志和选择权，但当他们选择违背神的时候，罪就产生了。所以罪的核心本质是与神为敌，就是原本应该顺服神的被造物选择了敌对神，站在神的对立面。由此可知，罪本身并不是被造物，而是被造物选择敌对神的产物。今天的节目中，麦基牧师也会讲到关于人类始祖如何犯罪的问题。穿越圣经，带领你我回归圣经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收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。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前几集的节目呢，我分享了创世纪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，这两章主要是讲述了神的伟大创造，神造天造地造植物造动物，还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，先是亚当，后又为亚当造了夏娃做配偶，让亚当夏娃住在伊甸园中，并且管理园中的一切。神对他们颁布了一项禁令，不许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并且警告他们说，若违反这项禁令，就必死无疑。这里的死指的是与神隔绝的意思，也为第三章人类违反禁令而犯罪堕落埋下了伏笔。 创世纪的第二章记载了一个很美的故事，告诉我们人的被造、人居住的地方、人的职业和责任。人需要一个配偶、一个伴侣，因此神就为他造了一个女人。丈夫和妻子相互之间要有爱情。神说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这就是创造的故事。曾经有一位牧师向一位患有抑郁症的年轻人传福音，但是那位青年不仅嘲笑神创造的故事，还嘲笑圣经神圣的漠视，完全拒绝接受一些基督教基本的真理。没过多久，牧师就得知那位年轻人自杀身亡的消息。牧师很无奈，他说，要是能够早一点让那个年轻人认识到神很爱他，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，都需要向创造主负责，那该有多好啊！或许他就不会自杀了。我亲爱的朋友，我能够体会到那一位牧师的心情，但是我们所能够做的其实很有限，而且我们真的是没有能力保证别人是否信主，更不能保证必定能够拯救一个想自杀的年轻人。始终生命的主宰是神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那今天我们开始查考创世纪的第三章。有人认为这一章是圣经里边最重要的一章，如果你不相信，那么请试着读创世纪的第一和第二两章，然后跳过第三章不读，读第四到第十一章，你会发现这中间有一段真空的地方必须填补，当中有些事情发生了。举例说，在创世纪的第一二章里边，我们看到人是无罪的，一切都是完美的，人和神有亲密的往来。但是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第十一章，你会读到各样败坏的事情出现，有嫉妒、仇恨、凶杀、撒谎、邪恶、败坏、背叛、审判、刑罚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罪是从哪里开始的呢？罪的源头在哪儿呢？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来研读创世纪的第三章，一起来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。有人用这么一段话来描述创世纪的第三章的内容，说，从这里我们可以追溯到许多神圣真理的源头。一个关于人类历史的伟大戏剧从这里展开，而且一直演了6000多年，这出戏还没有演完。从这里我们看到神对于人的堕落、败坏等光景的解释。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我们的仇敌就是撒旦魔鬼的诡计。在这里我们还看到当神的恩典离开了人之后，人是何等的软弱，他没有力量行在公义的路上。在这里我们找到罪所带来的属灵影响，人设法躲避神。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对于罪人的态度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人因违背神的诫命而堕落犯罪，本性上却想掩盖犯罪的事实。人用自己手所做的功来遮蔽羞辱。这里也告诉我们，神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一切，供应我们日常的饮食并帮助我们。这里也给我们看到贯穿整本圣经的预言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从这里我们还知道，如果不借着一位中保，人就没有办法亲近神。在创世纪的第三章首段的经文中，我们看到人受试探的情景。创世纪的三章第一节说，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好，朋友，问题来了，为什么会有试探呢？当我们回到创世纪的第一、第二章里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人被造得很单纯，但却不是公义的。 那么到底什么是公义呢？公义就是在面对着试探的时候仍然能够坚持不犯罪。俗话说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试探是会助你成长，但是也会摧毁你。伊甸园不是一间温室，而人也不是温室里的一棵植物。人的性格必须要发展，而也只有在试探底下，人的性格才会得到塑造。所以，人被造是要成为负有责任的人。人有责任要荣耀神，顺从神，服侍神，受制于神的权柄之下。人是被造的，我想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够认同这一点。神对于自己所设下的条件不是专横的。创世纪的2:17记载说，神曾经吩咐人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人并不是只有这棵树上的果子可以吃，如果人因为不能吃这棵树上的果子便会饿死，而神又吩咐若吃那果子也会死，那才是专横的。神为人造了许多果树，人可以随意的去享用，并不是非吃善恶树的果子才能够活。所以呢，人在这里是有责任的。刚才在创世纪的3:1说到了蛇，很自然的你会问了，到底蛇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它怎么样进到伊甸园的呢？那么从神的话语来看，这个蛇原本并不是用肚腹滑行的动物。事实上，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它怎么来的，只是告诉我们它就在那儿。但是蛇是撒旦可以利用的活物，而它也的确被撒旦利用了。今天撒旦岂不是采用同样的方法来去利用人吗？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11:14他说，这也不足怪，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。启示录比圣经任何一处更多提到关于撒旦的资料。启示录的12:9说，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这个活物并不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用肚腹滑行的蛇。神的话完全不是这样形容撒旦的。启示录20:2说，神捉住那龙，就是古蛇，又叫魔鬼，也叫撒旦，把他捆绑1000年。这个活物是有无比的能力的。创世纪这里并没有提到撒旦是怎么来的，但是在以赛亚书的14和以西结书的28就可以找到他的出处，也讲到他为什么会成为魔鬼撒旦。我认为伊甸园的蛇象征可以令人死亡的试探跟邪恶。
纵横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创世纪的3:2-3，经文说，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撒旦晓得自己在做什么，他布置了一个圈套。请注意，蛇他用了一个很巧妙的方法，他问夏娃一个问题，让他对神的话语产生怀疑。撒旦问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这个问题就引起他对神的话语的怀疑，又激起夏娃的好奇心。夏娃就回答说了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。神说的话就是这么多，可是夏娃却加上一句，就是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我找不到神在何处说你不可摸它， 创世纪的三章四到五节说，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你看，蛇说你们不一定死，其实他是在说你们肯定不会死。为什么会死呢？绝对是不可能的。撒旦这样说，就是夏娃怀疑神的爱和良善了。他这话背后的含义就是，如果神那么好，为什么会限制你们呢？当撒旦说你们不会死，他是在暗示神是不公义的。他也使夏娃怀疑神的圣洁，因为他说你们将要成为神了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就会像神那样能够知道善恶。夏娃是在神的话语上再加添了一句，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夏娃的回答就显示他开始改变对神的看法，也企图改变神的禁令。可见他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落入了蛇的圈套当中，更改了神的命令。不可摸表明他把神形容为没有人情味的暴君，暗示亚当和夏娃对神的限制感到不满，好像在说，在园中当中的那棵树我们连摸都不可以。有些人喜欢删减神的话，神已经对此做出了警告，而有些人喜欢加添神的话，神也对此做出警告。启示录的22章18到19节，约翰说，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，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，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。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，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。有些人说了，我们是凭律法得救，他们也承认要有信心，但是他们却说了，除了信心以外还要加上一些东西，这样他们就可以随便加一些东西了。在约翰福音的6章29节，经文说，耶稣回答说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功。你看，听神的话语是何等重要。撒旦巧妙地颠倒黑白，指鹿为马，用自己的话来代替神的话。罗马书教导因信而服从的道理，我们知道信心带来顺服，不信就引起抗拒和违背的心，而疑惑呢，也常常导致悖逆。好，接着在创世纪的3章第6节，经文说，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在这节经文里边，我们看到蛇说完话就一去不复返了，销声匿迹了，但是她的话却产生果效。夏娃定睛看看蛇提及的分别善恶树，啊，越看越觉得树的果子啊好可爱，于是就采取了行动。夏娃犯罪，因为听从被他管理的蛇过于听从造他的神。撒旦试探人是要使人向他屈服，引诱人不按神的旨意来生活。撒旦成功地引诱了夏娃犯罪。撒旦甚至试探耶稣，但是耶稣并没有犯罪。受试探本身不是罪，除非人在试探中屈服才会犯罪。夏娃受不住蛇的诱惑，屈服于蛇的诡计，所以他就违背了神的禁令而犯罪了。你看，蛇的诱惑是多么的阴险狡诈。第六节说，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这是肉体上的诱惑。不仅如此，经文还写到也悦人的眼目，这个诱惑不止于肉体上，更进入人的心思意念中。那么接着的经文就是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。可见这个诱惑呢，甚至进入了人的属灵深处。你会发现，撒旦对夏娃的诱惑，正如后来撒旦对耶稣在旷野的试探一样。 首先，撒旦叫耶稣将石头变成食物来充饥，这是肉体上的试探，就如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一样。然后，撒旦把万国的荣华指给耶稣看，这是心思意念的试探，就如那棵树可悦人的眼目。最后，撒旦叫耶稣从圣殿跳下去，这是属灵上的试探，就像那棵树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。我相信撒旦今天呢，并没有改变他的伎俩，他对你和我都是用同样的手段，因为这套方法管用，所以呢，他还是这样子的来对付我们，并不需要改变策略，因为我们还是常常会这样跌倒。约翰在约翰一书的2:16，他说，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可以做食物吃，那就是肉体的情欲，又可悦人的眼目，那就是眼目的情欲，吃了又叫人能够知道善恶，那就是今生的骄傲。这一些都不是从父神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耶稣也说过，肉体的罪是从人心的深处发动的。撒旦就向人的心发出诱惑，他用这个方法诱惑亚当和夏娃来违背神，从此使人类远离了神。他当然是成功了。撒旦告诉亚当和夏娃，他们会分别善恶，那么结果如何呢？结果就是我们现在人类的堕落。好，创世纪的3:7继续说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眼睛明亮是指他们的良知，在人堕落之前是无需良知的，是无罪的。无罪就是不知道什么是罪恶，人并非自己造出良心，良心像一位控诉者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。有一位资深的心理学家，同时也是一名基督徒，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，他说，罪疚就像人的右臂一样，是他身体的一部分，人不能在心理上摆脱罪疚。圣经说，亚当夏娃犯罪之后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无花果树是这里唯一特别提到的树呢？让我先提出一点，分别善恶树并非一棵苹果树，我不晓得那是什么树，但是我很肯定它不是一棵苹果树。无花果树的叶子只是遮盖身体，但是没有办法把他们的罪给遮盖起来。他们不认罪，而是企图把自己的罪给隐藏起来。他们不准备去承认自己堕落的光景。这就是今天人类在信仰上的写照。今天人都是透过各种操练和仪式来遮盖自己。有人加入教会，表现得很虔诚，很有宗教修养，却不愿意认罪悔改。耶稣曾经咒诅过无花果树，我相信你还记得这件事。他咒诅了无花果树之后，却马上谴责宗教的假冒为善，那么这一点呢，是颇为有趣的。在创世纪里，亚当和夏娃所落入的这个试探中，撒旦的诡计就是要霸占人的心思意念，叫人的心远离神。撒旦要使人跟神断绝关系，把人给夺去，叫人承认撒旦是神。肉体的情欲可能不会迷惑亚当，亚当不是受试探去偷、去撒谎或者是贪婪，撒旦要他去怀疑神。你还记得马太福音里的那一位来见耶稣的少年官吗？他和耶稣交谈之后就忧忧愁愁地走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信。马太福音中败子的比喻也象征那些不信神的人。撒旦运用的是什么方法呢？首先，夏娃看见那个果子可以吃， 然后觉得他悦人眼目，并且渴望能够有与神同等的智慧。你看，撒旦的工作是从外边进到里边。好，另一方面，神常常在人的心里来动工。宗教就好像是擦在外表的粉饰，神不是用宗教的方式来做工。我希望你能够明白，基督教不是其他宗教这么简单，基督教要从内心改变，并且真正的信基督。不错，世界上有很多宗教，但是唯有主耶稣才能够解决人的问题。他说，你必须要重生。这里的重生指的就是接受主耶稣，靠主悔改，并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神，顺服神的主宰。耶稣向那些外表很虔诚的法利赛人说，要洗净杯盘的里边。他形容法利赛人就像粉饰的坟墓，外表很美观，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。你可以想象那是怎么样的一幅图画。亚当和夏娃没有承认他们的罪，只是编织无花果树叶子来遮掩身体。让我告诉你，无花果树的树叶并没有用。今天，很多人仍然只注重表面功夫，到教会去，象征性的或者是应付性的来行善，遵守一些宗教仪式，但却没有从心里来承认自己的罪。这样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我希望大家能够真正明白圣经的真理，真正的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信徒。好，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你对节目中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咨询，我很乐意为你再做说明。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很多的神学家都认为，无所不知的神在创造起初预先就知道人类会像撒旦一样的背叛他，所以神在创世以前就已预定了给人类的救赎计划。正如新约里所说的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，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，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。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。也就是说，凡靠着耶稣基督得蒙救赎，并活在耶稣基督里的，就是被神所预定拣选的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。
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，神最喜悦他的道路。
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。